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了。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
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谨守圣经教导，持定救恩真理，良友圣经学院救恩论，林成牧师主讲。
良友圣经学院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感谢神的恩典呢，这一次让我们在晋升文凭课程里为你预备的救恩论。那么耶稣基督的救恩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亲身经历到的，但是到底什么是真正的救恩呢？那么救赎的恩典在我们整个基督教的信仰里面，它是扮演绝对重要的角色。所以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会有一连24堂课，在良友圣经学院里面的晋升文凭课程里呢，为你预备救恩论。如果弟兄姐妹过去熟悉呢，我们也有过一门科目是李月新老师谈的永恒的救赎。那么相关的内容呢，可能有一些的观念是会重复的，但是那一次我记得他是针对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问题呢，来特别制作这个永恒的救赎。但是救恩论呢，我们会比较从神学的角度来更加认识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这一次呢，我们的课程安排啊，大致是这样的。第一课呢，我们会谈到先一个整全我们对神学的认识，或者说对神学重要性的认识。那么第二课呢，我们会开始谈一点关于救恩神学的一些观念啊。救恩论里面有很多所谓的救恩神学，那么这些观念呢都有一些不同的观点，那么我们也会初步的有一些些的认识。那么另外呢，我们也会第三课我们会谈一点一些概论性救恩词语的定义还有认识，比方什么叫得救，什么叫称义，什么叫成圣啊，什么叫这个救赎，这些都是一些救恩的词语，那我们怎么去定义呢？那我们有一些应该有的一些认识，所以这是第三课我们会谈到的。那么第四课我们会谈到救恩的方法和范围，救恩的方法和范围。另外从第五课开始呢，也是谈救恩论我们一定会碰触到的，就是救恩观念的这个前提，就是预定。那么一直以来呢，特别是内地的教会，我们对预定啊都有很不一样的理解看法。很多人是非常坚持啊，救恩就是上帝所有的预定。那么我们会做一些的来探讨。那一切都是在上帝的定旨先见以先。这是谈到上帝的一个预定，救恩观念的前提是预定。然后我们会在第六课花一点时间呢，谈一谈加尔文和亚米念。这是一般来说我们非常熟悉的加尔文预定的，亚米念呢可能是从人的自由意志这些救恩观念呢，我们来做一些比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会开始谈救恩论里面几一些有次序性的，我说有次序性的就是这些次序是随着救恩的一个发展，蒙受救恩的人他开始一个有次序的发展。我们会谈到拣选和弃绝啊，上帝的拣选，上帝是不是真的啊主动的拣选，但是上帝是不是真的弃绝一些人呢？神不是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吗？神怎么会弃绝一些人呢？我们会谈一些拣选弃绝的观念，还有我们会谈不同的救赎观啊，救赎观，救恩的成全。另外呢，我们会谈到第九课，我们会谈到福音的有效呼召，福音的有效呼召。第十课呢，我们会开始谈到这个呼召的这些特性，有效呼召的特性。然后从十一课我们会开始谈什么呢？我们会谈到一些普遍恩典，还有有效的恩典，普遍恩典，有效的恩典。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会开始谈一系列的谈 归正的教义，谈到信心，谈到悔改，然后我们会谈到重生，我们会谈到称义，我们也会谈到得儿子的名分，或者说成为后嗣，而后我们会谈到成圣，成圣的功夫，成圣的生活。那么当然我们一定会谈到信徒的坚忍，是不是真的需要靠自己在信仰里面来持守。那最后我们会谈到信徒末后的荣耀。那么在这个中间呢，主若许可，我也会邀请姚谦牧师和周广亮牧师呢，我们会有一些些的讨论哈。那么这个不在我们课程的范围里面，但是我们会利用一堂课呢，我们做一些牧者的交流探讨，我们会探讨一些关于比方对这个拣选啦，或者说对预定啊这些牧者不同的观点。那么主要呢是希望弟兄姐妹，我们透过一个更客观的角度呢，来认识这个救恩神学的一些的重要的观念。所以盼望呢，在未来这24堂课里面，你可以专心的来学习。当然更重要的，我们一定确定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呢，是牢靠稳妥的。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为着这个课程同心在神面前献上我们的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谢谢你，因为你是赐我们救恩的神。这一次我们能够在这个课程里一起学习救恩论，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知道，不仅仅肯定我们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我们更认识你为我们成就的救恩是何等的奇妙。因此主啊，当我们越认识这样真理的时候，我们愿意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谢谢主，带领我们以下的课程，垂听我们的祷告，也帮助孩子的教导，帮助每一位学这个课程的学员，让我们讲的听的，我们都在主面前一起得造就。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今天第一堂课呢，我们要开始谈呢，这个认识神学的重要性。首先呢，还没有上课以前呢，凌晨要在节目中啊介绍两本书哈。本科课程学习完修读晋升文凭课程的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学院要求同学要读书哈。那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培养我们自学的能力。那么关于坊间呢，关于神学的论述也不少哈，但是呢，凌晨在这儿要特别介绍两本书，我相信这是普遍在内地可以买得到的。一本呢是《穆迪神学手册》，《穆迪神学手册》，这是有很多圣经的学者，他们从不同的观点呢来做一些介绍。比方在这本书里面也谈到圣经神学啦、系统神学、历史神学、教育神学、当代神学等等。那么当然，我们不是在谈。主要在谈神学哈，我们会集中在这个焦点里面谈救恩神学。但是这本穆迪神学手册呢，是一本非常不错的工具书。那么鼓励弟兄姐妹，如果你有机会可以买的话，是一个很好的参考。另外一本呢，是我们良院也过去呢也大力推介的，中国基督教两会也出版的《基础系统神学》，这是真理信仰体验的一个整理，这是香港的这个杨庆球博士呢，他的一个论述一个著作，是一本深入浅出的一个帮助我们了解系统神学的一本书。所以这两本书呢，如果你方便的话，凌晨鼓励你呢可以购买，有一些好的书籍呢能够一起的来学习。好，我们先谈第一课就是认识神学的重要。首先我们要问就是到底神学是什么神学是什么。当我们谈神学的时候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神，有关于神的知识。所以换句话说，神学最重要的不在于我们学这些知识，而在于我们怎么样来认识神。那神学是什么呢？还有为什么要学神学？学神学的目的又是什么？很多人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我们应该追求生命神学不是重要。但是先知何西阿当年曾经责备以色列的百姓，对他们说，你们若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们。换句话说，其实我们真正明白神学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要明白一件事，就是人类的思维呢， 其实我们有一颗渴慕，就是愿意去追随认识神。但是人呢，单凭着自己的思维是没有办法真正的认识神的。那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啊，他就曾经对哥林多教会的这些信徒提醒他们一件事，他说啊，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啊，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那这节经文不是说属灵的人都明白所有的事情，但是属灵的人是明白，有一颗渴慕愿意认识神的知识。这个属血气的人当然是指的不信主的人，他不领会神圣灵，他的意思是不接受，他根本不会相信圣经里面有一位启示的上帝。那么神学是一个知识，神学呢也是一个根基，一个根本。那么神学，弟兄姐妹，有一点很重要，我们必须认识的，就是神学呢是帮助我们更客观的看一些所谓的神学的论述。那在这个救恩论里面呢，我们就会谈到很多不同的论述，不同救恩论的论述哈。当代有很多所谓新兴的神学，那么我们常常说福音派里面也分啊，这个基要派、福音派、灵恩派等等。但是呢，当我们有一个正确稳固的神学根基的时候，那弟兄姐妹，我们就不会主观，我们会更客观，帮助我们更客观看一些所谓的一些不同的神学论述。那不主观的限定自己的思维，有的时候人呢，不是太过就是不及。怎么说呢？有的时候我们对一些观点呢，我们已经有很强的先入为主的观念，所以我们站在自己主观的思维上面来思考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容易啊，就对所有啊非我族类跟我不同观点的一些论述呢，我们就批评。那很多时候我们的批评也是过分激烈的批评哈。过分激烈的批评，比方我举一个现象，很多时候我们对灵恩运动、灵恩的一些观点呢，我们常常会有一种所谓的极端。那么极端的，要么就是极端的灵恩，要么就是极端的保守。那么极端到一个地步，甚至呢水火不容。那其实我觉得这也不是主所喜悦的。所以我盼望透过这个课程学习，弟兄姐妹，我们的眼界可以更宽广。学神学最主要的目的，不是只是学一些知识，是对神更加的认识，我们也能够接纳神在不同的世代、不同的这些所谓神学家也好，所谓这些神的仆人身上也好，他们的作为、他们的工作，一切都是神的工作。所以学神学呢，帮助我们更客观，不主观限定自己的思维，甚至呢过分激烈的批评。但是呢，我们也要留心有一点，就是所有的神学啊都是有限制的，这一点很重要，弟兄姐妹，所有的神学都是有限制的。刚才我说，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一个错误的迷思啊，就是说，哎呀，知识真的是叫人自高自大吗？有人说，神学没有用啊，只要看重生命。其实，关键不在于有没有用，关键在于你会不会运用工具。我常常说啊，读神学好像是一个工具一样，你手上有工具，你会用。工具可以省掉你很多的事情，事半功倍，是不是？神学呢，我再说，是信仰的根基。那么神学是我们信仰的基础，神学也帮助我们建立一个正确的信仰。那么神学的分类呢，我们稍稍介绍一下。我们大概一般来说，圣经的学者呢会把神学分成五大类，那就所谓的系统神学、教义神学、圣经神学、当代神学等等。那么当然今天我们所谈的救恩论呢，是属于系统神学这个部分。那么我们也会有圣经论啦，我相信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也会陆陆续续开一些有关神学方面的课程。所以盼望呢，我们能够对神学啊一些概念有一些清楚的认识。那么研究神学应该包含什么呢？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来我们会继续来讨论。
救恩的神学，重生的真理，归正的教义，成圣的功夫，信徒的坚忍。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救恩论，林成牧师主讲。
好，欢迎你继续收听救恩论的课程。刚才我们稍稍谈了一下神学是什么，为什么需要学神学。神学主要的目的是帮助我们有一个好的信仰的根基，所以千万不要误解知识叫人自高自大这一句话的意思。知识叫人自高自大，不是我们要弃掉所有的知识哈。基督徒，我们千万在信仰里面，我们不要做一个无知的基督徒。那研究神学呢，我们要接着谈，就是应该包含哪一些的要点啊。首先呢，要谈有五个很重要的要点。第一，就是要符合圣经的真理。当然我们研究神学有所谓的系统神学、圣经神学等等啊，无论你研究哪一方面的神学，历史神学等等，所有的神学一定要符合圣经的真理。如果有一些所谓自创的学派，他们说这是一个所谓的神学，可是违反了圣经的真理，其实这个不是真理，不是真正所谓的神学。所以神学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要符合圣经的真理，也就是主要呢，神学主要的目的，弟兄姐妹不要忘记，不是只有一些神学的论述，而是要研究圣经。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怎么样去判定一些神学的观点？很简单，就是这些神学的观点有没有很强的所谓的圣经的根据啊，圣经的知识。比方当我们讲拣选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一定会想到以弗所书第一章，保罗在那里也谈到了这个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在创世以先，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那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很清楚有的一个教义，就是拣选，那要符合圣经的真理。第二呢，就是神学有一个好处啊，研究神学一定要系统化。所谓系统化，就是就着圣经的一些方方面面，可能从旧约到新约，我们试着重新啊着重圣经的一个完整性。比方在旧约中间强调上帝和百姓立约啊，这个是约的一个观念。那么从这个约的神学，你发现从旧约，从亚当开始，从挪亚开始，从亚伯拉罕开始啊，到这个大卫开始，到所罗门开始，到新约，所以这个旧约到新约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系统，那帮助我们了解神是一位立约的神。所以要系统化，试着着重圣经的一个完整性，将圣经不同的地方呢能够串联起来。还有第三方面呢，神学对文化还有科学也是相关的，也就是说要有一些相关的。比方说当我们探讨一些神学文化的时候呢，啊，这个文化科学方面应该试着多方来搜集一些资料啊。另外呢，神学必须是现代的，而且是具有实用性的。怎么说呢？就是说神学不是只有枯燥的一些理论，不是说某某神学家说的一些论述，某某神学家又说了一个论述。而当我们思想神学的时候，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要明白这个神学它真正所教导的和我们今天有什么实质的关系。比方我们讲预定，那当我们知道从神学的观念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是蒙上帝所选召的，我们是被预定的，在创世以先被在基督里被拣选的，那么我们会带出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回应，就是对上帝主动的这个拣选啊，这个呼召啊，我们会有一个感恩，一个回应，这就是一个现代还有一个实用性的回应。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讲神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跳脱，就是神学不是讲一些枯燥的教义，而是把神的真理呢还有今天我们所面临的信仰能够串联起来。好，这是神学五方面的要点，很重要，弟兄姐妹，盼望我们能够啊有一些的认识。那么另外呢，当我们谈系统神学啊，我们也应该不只是啊这个五方面的这个要点呢、啊。另外所谓神学啊，不只是知识，神学的意思刚才我说啊，这个希腊文这个字是有关神的论述 Theos， 这个是神，有关于神的论述。所以呢，当我们研究神学或者说系统神学啊，应该有三方面的一个必须啊，三方面的必须。第一，就是必须对基督教的信仰，神学是在解释我们的信仰，弟兄姐妹，神学是解释我们的信仰，所以必须对基督教的信仰加以解释，让人明白整本圣经的教义和重点。所以神学，弟兄姐妹，不是卖弄一些所谓的神学知识，神学很重要的是解释我们的信仰。比方我们的蒙召，我们的拣选， 啊，我们的称义啊，这些是神学的名词，圣经的词汇。但是透过这些神学研究呢，诶，你发觉我们的信仰被解释了啊，我们知道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是白白称义，不是靠自己的行为，不是出于行为，也不是出于自己，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所以这个信仰就可以被解释。第二，神学啊，研究系统神学或者是神学必须什么呢？必须对基督教的信仰加以维护。刚才我说啊，一个好的神学是很重要，为什么？今天国内的异端啊相当的严重啊，这个三俗啊，啊东方闪电啊，我们课程里面有一个郑子明老师特别为我们教授的这个异端与极端的，很多弟兄姐妹都得到很大的帮助啊。其实也是一样，信仰有好的根基，基督教的神学啊是对我们的信仰加以维护。所以有所谓的护教学，就是我们怎么样从一个很强而有力的神学，基督论、救恩论、啊、这个人论、啊、圣灵论，从这些观点呢来看这个信仰，所以对基督的信仰加以维护。所以我们应该学习用理性的方法，那不是一种很血气的方式去辩论，用理性的方法让人家能够理解，对信仰加以探讨研究，而进一步呢可以维护基督信仰的纯正。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呢，就是必须让基督徒属灵的生命成长。对了，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弟兄姐妹，神学是知识，但是神学所带出来的是让基督徒的生命能够成长。当我们学完神学以后，我们更应该有一颗对神敬畏的心。当我们学了一些神学以后，我们对救恩有更大的把握，我们确实知道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被拣选的，我们是被称义的，我们是得救的，我们是成圣的，而有一天我们可以得到将来那个永远的荣耀。而这些盼望带出来的是让基督徒的生命能够不断的成长。所以我再强调，虽然这是我们救恩论是属于这个啊晋升文凭课程啊，是一些神学方面的课程，但是神学，我在强调，神学绝对不是只有冰冷的知识。基督徒的灵命成长必须呢对神有一个清楚的认识，而对神的认识是建立在什么呢？对神的认识是建立在圣经，还有对圣经的教义上有一个清楚正确的认识。所以当我们有一个准确的教义成为我们信仰的根基的时候，弟兄姐妹，也让我们的信仰不至于走偏。我们不会像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那里提醒我们的，被一些异教之风这个吹动就飘来飘去。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那里提醒我们，这一节经文呢，我们可以一起来看，这一节经文很重要的。他说啊，我们要在这个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要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这个真道原来是真理，对耶稣基督的真理的认识上。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神学，是不是？他说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在教会最痛心的是什么？最痛心的往往是我们看见一些原本信主、原本跟随主的人，可是因为他在神学或者说他在圣经的真理根基认识不清，以至于怎么样？以至于上了异端的当，走了这个异端的教训，服了巴兰的教训，那么就离开了信仰，偏离纯正的信仰。所以犹大书那里也提醒我们呢，要为那一次交付我们的真道竭力的争辩。这些是什么？不是在那里辩论，不是在那里吵架，不是在那里争你这个争得你死我活。在那里所说的争辩是什么？就是在真理上的一个确信。所以一个准确的信仰，弟兄姐妹，我们要帮助我们在信仰上不至于走偏，不至于犯错。所以这些方面呢，都是值得我们探讨学习的。那么在神学方面呢，最后我想用一点时间呢，跟弟兄姐妹大概简约的来谈呢。当然今天我们啊还没有正式谈到救恩论的一些内容，但是基本上神学呢，我们可以分几方面呢，我们可以有一些的认识。第一，就是神论。神论谈什么呢？神论就是帮助我们认识这位上帝，这位创造我们、救赎我们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他有创造，他有救赎，他有护理， 还有神的一些属性，他的公义，他的慈爱，还有他的工作，还有很重要他的启示，他透过大自然的一般启示，他透过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这种特殊启示。所以一般来说，我们会分神学呢，分这神的启示，分一般启示，还有特殊启示。还有我们要认识这位神是什么，是三位一体的神，是不是？还有谈完了神，我们一定要谈到基督论。今天很多在异端里面就是对基督论有一个错误的认识，认识基督的先存。其实我们要认识在基督论里面，我们要谈基督的降生，他的工作，他不单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基督只是一个这个神性啊，只有神性没有人性，或者说只有人性啊，这个缺乏这个神性，是一个次等的神。所以透过这个基督论的研究，我们对耶稣基督啊有一个完整的认识。而基督的救赎的工作就和我们救恩有关系了。如果他不是完全的人，如果他不是完全无罪的，那他就没有办法担当我们的罪。所以救恩和基督的救赎是息息相关的。那么当然他也圣经也谈到他的复活，他的再来，还有圣灵论，圣灵的位格，圣灵不是一个精灵，不是一个东西，圣灵是一个有位格的，圣灵的工作，圣灵的恩赐。所以三位一体呢，虽然并不是圣经记载的名词，但是在圣经里面我们很清楚看见所谓三位一体的教义，圣父、圣子、圣灵。还有我们会谈到人论、罪论啊，这是谈到人的被造、神的形象，还有谈到罪的来源、罪的定义。那么这个跟救恩呢就有直接的关系了。所以这些都是神学里面要探讨的。还有救恩论，那么救恩论，人为什么需要救恩呢？救恩的来源目的是什么？救恩又如何实现呢？还有基督代赎的意义是什么？基督怎么样为我们成全了那个救赎的工作？还有救恩带来什么样的果效？那当然对基督徒来说，我们怎么知道我有这个得救的确据呢？一次得救是不是永远得救呢？这些呢都是我们在神学里面非常有意思，值得我们去探讨的。还有我们也会谈到神学里面也包含了教会论啊，教会的目的啊，教会的内向外向的这些双重目的啊等等。那么当然最后我们一定要谈到末世论，关于基督的再来。那我们会听见所谓的千禧年的国度啊，一千年，有所谓前千禧年、后千禧年啊、无千禧年等等，还有所谓的时代主义啊，这些都是在末世论里面我们可以一起去学习探讨的。还有最后白色大宝座、末日的审判、基督再来、对信徒的盼望等等，这些呢都是我们在末世论里面我们值得我们去研究的。那么我之所以大概把这个神学的研究的范畴啊做一些些的介绍，所以弟兄姐妹，你发现神学对我们的信仰是何等的重要。所以愿主帮助我们呢，让我们有好的信仰的这个根基，以至于我们能够在神至圣的真道上呢能够站立得稳。好，那么非常欢迎你呢能够从今天开始呢来持续的收听为你预备的这个救恩论的课程。愿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一起学习救恩论的课程，我们再一次的向你感谢，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你把这个救恩白白的赐给我们。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下一堂时间再会。我知道